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宁。离障本来护主，龙清把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让这个真实想要修行的这些修行者，成为一个能够了知文法这样一种方式的，能够知道修行方法的，能够调伏烦恼的，真实的这样一种佛弟子。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只是皈依之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做，像这样的话，只是一个形象的这个佛弟子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实的成为一个佛弟子的话，那必须要按照这些这个实修的教言去这个了知，然后去改变自己的相续。而改变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在这个前行当中呢，非常的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方面要了知里面的这个持句的意义，一方面也要就是说习惯把这些意义呢对照自己的相续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那么如果有的这些功德呢在宰的真上，那么如果欠缺的或者说是不如法的方式呢，通过这个前行的这些加持力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知和真实的改变。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就是闻法的方式。闻法方式当中呢，前面有个发心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来讲这个行为。那么行为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断除的行为，还有一些有行持的行为。那么要断除的行为呢，前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气的三种过失。那么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是第二个科判，是这个六种垢染，六垢分六，是这样。那么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啊，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垢染。那么如果在闻法的时候具有这些垢染呢，那么我们就不清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也必须要远离这些垢染。六垢分六：一、傲慢；二、无正性；三、不求法；四、外散；五、内收；六、疲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标题，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课本当中要讲的这个六个问题六种垢染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依照释明论中所说释明论呢，就是以前大圣上师等讲的时候呢，就是释明论就是世亲菩萨造的一个很多书生的利益归纳一起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叫释明论。那么在这个当中讲呢，傲慢无正性，于法不希求，外散及内收疲厌皆闻垢。那么第一个垢染就叫做傲慢傲慢呢，当然就是说每个有情他就如果没有调伏烦恼的话，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些傲慢。如果我们相续当中这个傲慢就是像扎根一样扎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话，我们就永远产生不了这种清净的功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还没办法真实的完全的调伏这个傲慢呢，但是呢，我们要了知这个傲慢它的一种过患，或傲慢对我们修行者的伤害首先呢是傲慢，第二个呢没有正性。那么这个我们要学习佛法的话，必须也要一个清净的信心这个正信呢也是非常关键的。然后第三个垢染呢是于法不希求。那么如果我们不希求法，那么就对法没有什么兴趣，没有兴趣呢，当然第一个不会求法，第二个呢不会修法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永远得不到利益，得不到解脱。所以说也要断除这个对正法不希求的这样一个过失。然后呢这个外散和内收，那么这个是这个一组一对是这样的。那么就我们的这样一种六根呢，如果散于外面散于外就是说往外就是说散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根或者六根呢就过于内收，这些在闻法的时候或者在这个修行的时候，这一方面都是一种过患。虽然这里面讲到的是这个闻法，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在我们就是说平常这个行持佛法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傲慢也不行，然后如果没有正信也不行，然后不求法或者外散内收，其实都是过患。不单单是在闻法的时候是过患，修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做调整的。第六个就是疲厌疲厌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听法或者修法过程当中总会产生一些疲倦心，那么如果有了疲倦心的话，我们就不太愿意再做这样一种这个闻思修行了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第六种过患，叫疲厌皆闻垢。那么以上讲的六种呢，都是听闻时候的一些垢染必须是要遣除的。那么这个就是略说，那么最略的这样一种引用它的出处下面呢就做一个这个解释这个前面这个释明论呢就是引用它的这个校正引用出处，那下面呢就做一个略释，那么后面再做广释是这样的。那么他做个略释呢是这样讲，闻法时必须断除的六种垢染，首先第一呢就是傲慢。那么这个傲慢呢在这个原文当中讲，傲气十足，认为自己已经远远胜过了说法上师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傲慢。当然此处的傲慢呢，主要是针对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就是说是自己的理解呢远远超过了说法者啊，自己内心当中的见解或者都比说法者要高，或者说说法者他有的时候人这个字也不认识，好像那个音也读错了，很多时候就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观察过失啊，认为自己能了不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认为自己已经远远超胜的这个说法上师，这个主要是在闻法的时候。那么在其他的一种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当然这个傲慢也会在其他地方体现出来。此处呢只是针对闻法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讲法的上师产生一种傲慢心啊，傲气十足。那么第二呢是没有正信啊，无正信呢是对上师正法不起信心，那么对于上师呢也没有信心，那么对于正法呢也生不起信心。那么其实呢，上师在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是一个最殊胜的助缘。那么如果没有上师的话，虽然有些人有智慧，但是也没有办法真实的了知这个佛法的要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如果真正要和正法相应的话，这个信心呢必不可少。然后对正法也是，那么这个正法到底能不能够调伏我的烦恼，这个正法到底能不能够给我带来这样一种殊胜的解脱，对这个正法呢也是有怀疑的，对这个正法呢产生不了信心。所以说就上师呢他是殊胜的助缘，正法呢又是道，是这样。那么上师讲法之后呢，要让我们安住在这样一种上师所诠释的这个意义当中去，这个思维乃至于去修行，产生这样一种证悟。所以说呢，如果对上师正法不起信心的话，那根本无法做到。第三呢是不求法，不求法的话就是不慕求正法。那么对于这个正法呢，没有一个希求心，没有兴趣，就好像在这个好像就是在这个狗面前呢放这个青草一样。那么狗呢对青草是没什么兴趣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不这个不求法的话，这个法虽然非常的殊胜啊，就很多这一些这个就是说是恳求者啊，无数的佛菩萨们呢，他都是因为希求正法，修持正法之后呢，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解脱，所有的世间的一种安乐，出世间的安乐呢，都已经获得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真实的利益自己，就是说平常我们真是要就是想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那么最好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求法啊，就是希求正法和修行正法。因为这个呢，这里面正法当中讲到了所有的一种这个安乐的观要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不慕求正法呢，它也是一种这个对于真实的解脱啊，对于这个得到利益的方法不了知。那么这个不了知呢，其实有些时候是完全没学习没了知，有些呢是缺少福报。虽然就是讲了啊，他也能够听得懂，但是呢，就是这个没有福德的缘故，种心没有苏醒，所以他也不会希求正法的。第四呢是这个外散啊，外散呢当然就是说是讲自己的这个心思旁骛啊，散于外境啊，比如说自己的眼识呢就是说散于外在的色法，然后自己的耳识呢也是源于外面的声音啊，自己的这样一种心识意识呢也是胡思乱想，这些方面的话就只要是外散的这些呢都叫做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散于外境方面。那么如果自己的心散于外境了，那还有什么可以去这个追求的，没有什么追求的，对正法根本就听不进去，是这样的。那么第五个呢是内收，内收的话五根门向内收敛。那么就是说外散他对听法的时候也是一种障碍，但是呢过度的内收了也不行。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就是说我这个外散不行，我内收总可以吧，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好像觉得是一个合理的状态。但是呢如果我们过于内收，它是容易昏沉啊，过于内收的话就非常容易昏沉，打瞌睡啊，或有的时候就是很紧张啊，特别紧张，很专注很专注，但是呢就是过于专注之后呢，他就好像听了一句之后呢，他也这个有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办法知道听到第二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松不紧是最好的啊，一种比较这个舒适的状态，或者听法的时候最佳的状态呢，就不要散于外境，但是也不要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内收。一方面过度的内收，前面我们讲很容易打瞌睡，就是你的眼根呢也是往内走，往内收，你的耳识呢也往内收，意识也往内收，这个时候慢慢就昏沉，慢慢就睡着了，所以他也听不到这个法音。过度内收的时候呢，虽然好像听得到一点声音，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听什么，这个也是有时候也是一种过度紧张的时候一种这个内收，或者听完之后也记不住。有的时候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和上师，但上有的时候是交代一些事情的时候啊，特别紧张，就觉得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就特别特别的专心。上师讲完之后呢就忘掉了，到底当时讲了什么，就是我要问旁边道友，我说上师当时给我交代了啥问题啊，他说你不是听得那么认真吗，我说我就是肯定是太认真了，太紧张了，就反而就是听完之后就忘掉了，是这样。所以有的听法的时候也是高度紧张的话，其实也是记不住的，是这样。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这个是类收，五根门向内收敛。第六呢是皮厌，皮厌的话因讲法时间过长等而心生厌烦。然后就是说讲法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有的时候呢肚子很饿啊，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时间很长，有的是很热，有的时候很冷等等等等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是时间太长自己就不想听了啊，对正法呢产生一种厌倦心啊，对正法的产生一种厌烦心，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是对正法产生厌烦心的话，有的时候就容易想要一种舍法啊，就不想听。有的时候内心当中是一种这个，也是类似于一种想要舍弃这个法。当然并不是说从根本上这个要是舍弃法谤法，但是呢他就说啊不想听，对法都产生一种厌烦。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对法产生厌烦，当然你处在一个对某个物体对某个事情产生厌烦的时候，你当然就肯定不愿意接受了，你想赶快结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正法它也是产生不了恭敬心啊，而且这种心态呢那当然是得不到听法的意义的。所以说讲法的时间这个过长，那这个主要是对弟子啊听法者来讲的。但是呢反过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如果这些传讲的是个法师们，传讲的上师，他如果有必要啊调伏这个弟子的相续，他有时候故意要把时间讲很长很长，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个弟子越着急他就越不着急啊，是这样的。他像在从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的调伏弟子嘛，就是说有的时候上师们调伏弟子的时候，不能完完全全的由着这些弟子的心思走，是这样的。他就是要调伏你的执着啊，你觉得赶快就说是这个下课，然后在上次看到地方看表，越看一下越看一下，意思就是说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上师们看到之后呢，他就打住了，他就觉得可能就时间差不多，弟子不想听了。有些时候呢，就越看他越不着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以前的这些大德们，像当然上次他们经常讲以前的这个莫夫那么些弟子跟或者那么些，他也讲很长的时间啊，有时候几个小时，基本上每次都是讲几个小时。像这样的话就说他就给下面说，你们不要着急啊，你们越着急的话我这越讲得越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可能也不敢表现得特别的着急，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装不了啊，他如果实在不想听的时候，你反正就是说你的眼神啊，你的姿态啊，这方面都会表现出来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上师呢有必要，他也专门会做这些示现。但是呢如果是针对普通的人来讲的话，一般的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调伏弟子的必要性，然后也怎么怎么样，最好呢把时间控制到比较合适的这样一种这个程度是最好的，不要太长了，不要太短了，是这样。那么如果太短的话，别人跑过来啊听几分钟就走掉了，这个方面的话也是浪费时间，没必要。有的时候太长的话他就会容易生厌烦，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生了厌烦的话，他反而会导致一种舍弃法的一种过失，是这样。所以说他对法呢就慢慢慢慢，每次这样他就不愿意听了，他就觉得就是说这样听下来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收获，他也不愿意听。所以有的时候呢像大圣上师，我觉得呢就说是这个的的确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大圣上师讲课的时候他反正就是一个小时啊，就是这样的，讲完之后就正课就结束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就还是有的时候要懂得控制这个时间啊，如果完完全全不懂得控制时间，那有的时候就没办法。有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有一个时间标准，在大家基本上能够就是说接受的这个时间的这样过程的这个范围当中呢，我们就要开始要结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弟子应该对正法有个需求性，然后如果真正的对正法很有需求的话，那么时间太长再长他也不会觉得什么样厌烦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就是弟子的一些根基啊，他也是这个参差不齐的，所以如果说有的时候讲的太多了，有可能让弟子生厌烦。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广说，广说呢第一个就是傲慢啊，是傲慢。那么傲慢呢是下面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华真不切，这句话也是很著名的啊，平常我们是经常引用的。在所有烦恼当中，傲慢和嫉妒这二者可谓最难认识。那么就说是贪嗔痴嫉妒骄傲，这个叫五毒啊，这个叫五毒。那么这个五毒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贪嗔痴啊，这个比较容易认知的啊，就我们生贪心的啊，我们对某个东西生贪心的，我们对某个人生贪心的，这种贪欲心产生的时候呢，基本上也能够认识到，说这个比较粗大，也比较容易认识。那平时我们在调伏烦恼的时候，哦，这个不对，这个生贪心的，这个不对，这个是一个烦恼，这就马上就会认识到，就准备想要对治。那么就发脾气啊，这些嗔恨心呢，它也很粗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比较容易认知，这个我在发很大的脾气是不对的。然后呢愚痴心呢它也是，比如说这里面愚痴心很多地方就解释为这个打瞌睡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痴心的状态。 相对的话也比较容易认识的，是这样。那么所以说五毒当中所有烦恼其实这里面主要是以五毒来讲的。五毒呢，贪嗔痴嫉妒傲慢嘛，是这样的话就是五毒。那么在五毒当中呢，贪嗔痴比较容易认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嫉妒和这个傲慢呢，嫉妒和傲慢这二者呢就是这个比较难认识。那么在这个无着菩萨有一个大乘的大乘俱舍论，就是大乘集论当中呢，他就三毒和五毒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讲的。三毒呢是根本的，是这样。那么五毒呢是属于分支啊，五毒是属于分支，其中呢傲慢呢它是属于贪欲的分支，它不是纯粹的贪欲，但是它是贪欲的分支，是这样。所以傲慢嘛就觉得自己内心当中有什么功德了不得，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功德一种贪。所以说这个傲慢呢它是属于一种这个贪欲的分支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嫉妒呢这个是嗔恨的分支啊，嫉妒心啊它其实它是一种就是说嗔恨心的它的一种这个分支，它的一种这个这样的本体。所以我们嫉妒它就是一种不高兴不欢喜啊，对别人的功德呢它有点就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方面你说是不是纯粹的嗔恨呢，它也不是纯粹的嗔恨，但是它附属于嗔恨啊，它是附属于嗔恨，它是属于这个嗔恨心的分支，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真正来讲根本就是三毒，然后通过三毒呢也可以再延伸出傲慢和嫉妒，是这样的。那么傲慢和嫉妒呢在这个在集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他就说这个三毒或者五毒啊，任何一个啊都能够让我们堕恶趣，是这样的。他叫毒嘛，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什么样的毒你食用之后呢，你的身体要么就是说生病，要么就是说丧失生命，是这样。那么五毒的这个烦恼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相学当中，贪欲也能够让我们堕恶趣，嗔心也能够让我们堕恶趣，这个愚痴呢也能够让我们堕恶趣，然后傲慢和这个嫉妒的都能够让我们堕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个傲慢和嫉妒心啊，它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一种毒，它是毒的话，如果我们不认知，如果我们不调伏的话，这个时候呢如果让它发展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堕去当中。但是呢就是说五毒当中啊，贪嗔痴比较容易，然后傲慢和嫉妒二者呢就是比较难啊，有的时候比较隐蔽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认知，因为它毕竟是分支嘛，分支的话就不像这个根本那么粗浅了。所以我们应当详细审视自相续，所以说呢我们平常要就说是这个要非常的谨慎啊，非常详细的观察啊这个自相续。当然我们这个前提就必须要知道傲慢的一种这个状态和这个嫉妒的状态，当然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疏于观察，或者说它比较细致比较细微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难以察觉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有这个警觉性的话啊，我们要如果我们要说我一定要就是说在任何时间当中都来啊，就是说是要认识这个嫉妒和傲慢，要这个调伏它，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准备，有心理准备的话，我们就平时在生傲慢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因为它有作用，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提示的作用，所以当它产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认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啊，如果要做一个事情之前的话，我们如果说是提前给自己的心里面啊，就说是这个做一个提示，就是说今天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今天我要注意那个事情啊，是这样。如果自己就是说强烈的提示自己的话，那么当到了一个场合的时候，他这种提示就会起作用啊，就会起作用。就像上次大上次讲的，如果我们晚上睡觉之前就是说我一定明天早上一定五点钟一定要醒，一定要醒，这样反复的提示啊几次之后呢，到了一个时间自然就会醒来，是这样的。说只不过醒来之后你自己还愿不愿意起床啊，还怎么样继续睡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反正醒来应该是可以醒的。所以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试过很多次，像是如果明天早上一定要在这个时间醒来，说这样做一几次，强烈做一几次之后呢，他就那个时候就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提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平时我们调伏烦恼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作意啊，当我升起傲慢的时候一定要发现，我经常性这样作意的话，当我们真实升起的时候啊，它就有一个作用在这儿，哎，我们自己就哦，这是不是傲慢的，然后是不是生贪欲了，是这样。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是这个啊，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提示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呢这个详细审查自己的相续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修行呢反正在要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也要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习之后呢智慧越深，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认识傲慢和认识这个嫉妒的能力也就越强。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常性的观察自己心，观察起心动念。观察起心动念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平常我们经常性的修这个正念的话， 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经常观察自己的念头，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之后就观察这个念头，哦，这个念头升起来了它又灭了，升起来又灭了。它总是如果能够就是说训练那种安住当下的一种这个正念的话，当我们的念头产生的时候它就容易发现，容易发现之后它也容易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调伏烦恼嘛，第一个必须要认识它，必须要发现它，发现完之后第二步才能说是调伏，如果第一步都不发现的话，那么第二步也没办法调伏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因为自己在世间或出世间某些方面有少许功德，便认为我已如何如何了不起而产生执着，这样一来势必见不到自相续的过失，也发觉不到他人的功德，因此理当断除傲慢，恒时谦虚谨慎。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称起傲慢呢，他总是啊自己在世间方面有少许超生的地方，有少许功德，或者在出世间方面有少许功德少许这个超生的地方，他就会产生这样傲慢心。比如说在世间当中呢啊自己比如说这个比较多财富，他觉得我也很有钱，然后呢他就会有傲慢。像有些这个有些富翁当然也很低调，但是很多富翁他就比较傲慢的，像在别人面前自然而然就显得很傲慢，尤其是这个前呼后拥啊那种，像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那个傲慢心。还有些呢是这些官员啊，因为就是位置很高，像这样也容易产生傲慢心。有的时候呢世间当中有些名声啊，有些名誉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在世间当中有一些智慧的，像这样的话都比较容易产生傲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傲慢心呢它的确是有某些方面啊，他就说有些功德，然后他把这个功德呢开始夸大，把这个功德放大，放大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产生这个傲慢心，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得，是这样。那么这个方面主要从世间的角度，那么还有一些呢从出世间的角度，出世间的角度当然并不是已经出世间了，而是随顺于出世间的这个修法方面。所以说如果真正已经出离世间了，这个圣者他不会有傲慢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有傲慢呢，那你没办法成为圣者。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这个成为圣者之后呢，当然就没有傲慢心，是这样。所以说在出世间啊方面呢，主要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闻法，有时候我们觉得哦我听了很多法了，这个入心论我也听全了啊，前行也听全了，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行修习也听全了，而且我还听过大圆满，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方面他就比较傲慢，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觉得哦，这些很多大顶我都得过，大圆满的顶也得过，然后尤其是啊自己得过大宝福藏，所有的这些里面的顶都得全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时候就在别人其他道友面前呢就比较显得比较傲慢，是这样的。有些当然就是从这个思维方面他解决了一些难题啊，就是说是这个啊在自己的这个思维方面呢有一些这个定解，这个方面呢有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个傲慢事件，尤其是在别人不太懂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显得比较傲慢。然后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暂时的一些修行的功德，但是真实的修行的功德产生呢也不一定有，但是呢暂时来讲的话念了一些心咒啊，或者念了一些佛号啊比较多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傲慢。那么这些方面就是少许功德，那然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如何如何了不起了而产生这样执着。那么其实我们要这个傲慢呢对我们来讲的伤害很大，为什么伤害很大？这样一来他就说势必见不到自相续的过失，因为他就说这个时候注意他就放在自己的这种功德上面，而且把这个功德自己已经不自觉地把它放大了，把它夸大了，夸大自己就安住在这样飘飘这样的状态中。他如果正处于这种傲慢状态当中的时候，自己相续当中再大的过失他根本就不注意，他就不会去发现，不会去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导致自相续的很多的过失呢根本看不了，然后他人的这个功德呢也发现不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方面就导致了很多这个问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平时来讲的话，就别人的功德我们要去发现，然后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要隐藏的，自己的过失呢啊自己必须要去发现，因为发现自己的过失自己才能改正过失，然后就是发现别人的功德了我们才会恭敬别人啊，才不会产生这样傲慢心。所以说呢因此理当断除傲慢啊，所以说这个花真博士告诉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要断除傲慢的，恒时要谦虚谨慎。那么话是这样讲，那么平常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的去这个断除傲慢呢？那其实第一个我们就要认识到傲慢的过患，傲慢的过患。那么傲慢的过患这里面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见不到自相续的过失，发现不了他人的功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过患，是很大的过失。还有一些问题呢，刚刚我们讲了啊，其实这个傲慢它是属于五毒之一，它是五毒之一，五毒之一这个傲慢呢，如果你就是这个产生了之后呢，它就会让你堕恶趣啊，它就是让我们堕恶趣的一个法。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保持它干什么呢？我们把它牢牢的抓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干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来对待。 然后如果我们把认定是一个很不好的，我们就这个很愿意去这个千方百计的去想要遣除它。那么如果我们都没有觉得它是不好的，我们就也不想去把它断除掉，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人还比较享受这个傲慢的一种这个状态，那这个就说是肯定不对。所以说对于学习佛法者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傲慢它是五毒之一。这个毒啊，任何一个毒，就是说如果被我们吃到肚子里面的任何一种毒，我们都想赶快把它排出来啊，否则的话它如果在这个毒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话，就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也特别担心这些各自各样的毒素，所以说这个食品这个食品是什么毒，那个食品是什么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经常观察，但是我们又没有观察过，就是说这些这个烦恼这些毒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存在就是说是这个很多种很多年，而且它在持续的一种伤害我们，这些我们就不太重视，只不过是身体上面的毒呢我们特别重视，实际上这个食品是不是过期了吃了之后会不会产生什么样一种毒素那个怎么样会产生毒素这个食品和那个食品搭配起来就变成毒等等，我们就对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很精通，也很操心，也很关注。但是呢对于这些傲慢或者贪欲等等这些毒在我们相续当中，它是怎么样在延续，怎么样在增长，怎么样在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今生，伤害我们的后世，这方面呢就反而不是太重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傲慢的烦恼对我们的一种这个严重的伤害这个方面一定要了知的。那么既然它不好，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想要把它去除掉。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要产生想知道它不好要去除的心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个傲慢它就是说如果真正要断除傲慢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做呢，就平常的话就说是我们不能够让傲慢延续，所以说经常要反观自相续。也就是说在这个入行论当中的这个正知就是说了知之后就正念首先观察自己的三门尤其是观察自己的心，这个是不是处在傲慢的状态，如果处在傲慢状态之后呢就是马上要意念这个善法然后把它去除掉。那么就这个傲慢它很细，而且呢它的力量比较强，那么我们说要遣除马上遣除这个也很困难，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个想自己的过患我们就要想自己的过患，因为就是傲慢产生的时候我们要想另外一种东西把它压住就是说想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产生认为我了不得的时候，我要想我内心当中的过失，要刻意的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自己很明显的烦恼必须要去想这个其实我没什么傲慢的，虽然我就是说听了几句法但是我没什么傲慢的，为什么，因为我听了法之后我的烦恼还没有调伏，我的烦恼还没调伏，我的贪心这么重，嗔心这么重，那有什么可以傲慢的呢，就是像这样的，如果当我们觉得自己了不得的时候，就想自己相续当中欠缺的东西，而且一直要去这个专门去想，刻意去想其实当我们就是说是想自己的功德的时候，这个心自然就往上走了，当想我们自己过失的时候它慢慢就低沉了，是这样，越想自己不足的地方它的心越低沉，这个是我们傲慢它是往上走的它是一种这个自高自大的一种状态，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去想我的过失，刻意想其实我没什么，其实我的这个内心当中过失只不过别人看不到而已，我自己真正的反观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充满了这些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烦恼，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过失，我这样一想经常想的时候它的傲慢心就会打破掉，就打消掉自己的傲慢心。还有呢就以前上师们给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些傲慢其实是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是没有什么可以傲慢的资本的，没有傲慢的资本，就这一点点东西的话其实只不过我们是坐井观天，我们的这个眼界太小了，真正如果你去观察一下的话，就是你这一点点的功德根本就是有的时候呢完全不值一提，太少了，是这样。那么上师们经常讲的真正有资格傲慢的就是佛菩萨，佛最有资格傲慢，他功德最圆满，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就是说他功德越圆满他就越没有傲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佛功德很圆满，他没有傲慢心，那么菩萨们呢他有很多功德他也不傲慢，是这样的。所以这因为这里面他就说傲慢和他的这个傲慢和过失是这个同等的，然后打破傲慢和升起功德是同等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越有功德就说明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调伏烦恼调伏傲慢心，他调伏成功之后呢他才能产生功德，因为这个傲慢他就是障碍我们升起功德的法，所以说真正有资格有资本生傲慢的就是这些佛菩萨，他们的功德特别圆满，不管是智慧也好还是神通也好还是这些所有的这个福德也好非常的圆满。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资格生傲慢的人他不傲慢，那没有资格生傲慢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这些一点点非常可怜的这种功德摆在这个佛面前那就根本就看不到了，一点都没有了， 然后摆在菩萨面前也是个不值一提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些资粮加行道的菩萨的功德，然后资粮道菩萨的功德，地方就算是没有进入这些，还有很多别人的产生各式各样的功德的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看的时候呢，自己的功德就越比越小，越比越小。像这样的话，最后就觉得啊，这一点点根本就没什么，不值一提，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经常性去这个观想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生傲慢呢？其实根本没有资格生傲慢，这个就是一种纯粹的烦恼。啊，就是一种烦恼，根本不啊，就是不能够产生的。但是我们现在产生的，这个就是一种烦恼。那么，如果有这个烦恼的话，如果存在这个傲慢，你看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就改变不了，改正不了自己的过失，是这样。那么看不到别人的功德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产生这样恭敬心。所以说，如果自己很傲慢，就像提婆达多一样。当然，提婆达多他就说是作为佛经当中的反面典型啊，他就基本上在共同称当中都是做一个反面典型。但是在有些了结的经当中呢，就是说提婆达多他一个佛的视线。啊，佛陀的幻变啊，佛陀的化现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就按照这个共同层的讲法啊，把它就说是从反面典型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傲慢心产生起来了，傲慢心产生起来之后呢，最后连佛都不放在眼里，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他觉得就是说这个自己连佛都超胜了，他有这样一种讲法。是这样的，而就是善信比丘也是有这样，他说我给你当了24年的仆人，除了你头上的一寻光之外，其他啥都没看到啊，什么功德都没有，就是而且看到佛是很狡诈的人。那么就是说有这样一种看法，所以说你看连这个佛他的佛的功德都是看不到的，他就不可能产生恭敬心，是这样的，他也不可能对别人产生一种这个好的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别人的功德的话，哦，自己自然而然自己的心就很闲散。啊，如果看到这个人他有这个功德，那个人他那种功德，他说就是我们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如果越看过失，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越差劲。那么如果我们懂得看别人功德的话，我们就能也能够在一个，我们认为很差劲的人上面，也可能看到他的亮点、发光的地方，也能够看到他的优点。如果看到优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恭敬对方的、尊敬对方的一种这个他一个依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说，是不是每一个恶人都一点功德都没？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但是就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让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分别念，连佛都能够找出过失来，何况说其他人呢？但是这样找出来对我们有啥用呢？啊，即便是我看他的过失对我的修行有用也可以，是这样。但是对我们的修行呢，除了产生这些啊，更加的看不起对方，更加傲慢之外，他其实并没有办法产生什么样额外的功德。然后对别人就对圣者上师们呢，如果就是说发现不了功德的话，那么自己怎么样从他们那得到这个加持呢？那怎么样个随学这些啊圣者们修行者的这样功德，我们随学不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的功德的时候，我认同他的功德，我就愿意去随学。哦，这个人他的性格好，他的性格好，那我应该。啊，谁学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他就是有智慧，他处事方面比较好，那我就要去学习他。如果看到了功德之后呢，他自己内心当中自然就认可了，认可之后呢，那么自己要去随学。随学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认同他的功德的本身，它是一种善心。然后愿意随学呢，他就是增长自己功德的一种方法，是这样。那么如果就说是这个就反观自己的过失就是说是和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样把自己的过失和别人的功德去对比。是这样，不要把自己的功德和别人的过失去对比，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效果完全不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当我自己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功德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自己的过失拿出来和别人的功德去对比啊，一对比的时候自己觉得哦，自己和对方比差得很远，然后自己的这个功德不要和别人的过失比，那么把自己的功德和别人的过失比，自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要经常性的观察自己的过患，经常性的观察别人的功德，要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如果经常养成习惯的话，自己有的时候得到一些小的成就啊，得到一些小的这样一种利益的时候呢，他也能够习惯性的反观自己，哦，其实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自己只是在某个方面做得比较好啊，其他的方面还差得远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在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总是当我们在某个地方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拿出来。看别人哦，你看你这个不行，你看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当我们说这个的时候，往往是自己能够做到的啊，然后就把它拿出来了。但自己做不到的话，永远不说，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如果自己做不到了，就找个理由啊，找个借口啊，是什么什么样。别人做得很好，自己做不到，自己找个理由就过去了。然后自己做到了，那马上就要拿出来了，提出来之后，马上把它扩大之后，然后开始说别人的过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相续的调伏啊，对我们的认识自己的烦恼方面，它就没有什么改变的。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经常反观自己的过失。经常反观自己过失，经常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自己经常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越容易看到别人在这个地方做得好的方面，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就很闲散了啊。其实我们修行佛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要闲散， 如果我们的心老是处在那种就说是这个关别人过失的状态的话，我们的心也显善不了。那如果这个心显善不了，你再上升到一个层次，你说菩提心，那就很难了，是这样。菩提心它是非常清净的善心的，所以如果连这些基本的善心都没有的话，你这个高级的菩提心、高级的善心的菩提心，那就更加没有办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我们经常性要观自己的过失啊，就是说是不要观察别人的过失啊，自己的功德方面呢，不要去啊反复关注。如果反复关注自己，真正觉得自己就慢慢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角度讲，断除傲慢啊，恒时谦虚谨慎。那么就是说这些圣者们呢，这些这个啊，就是修行非常好的圣者们，像这样的话，他们并不是没有智慧啊，并不是说真实的他们就是说看不到这些友情的这个过患呢、啊，他们的智慧是很敏锐的，是这样的，非常敏锐。但是呢，他们就是说内心当中不会产生傲慢心。就他就不会就是这样，他就是说看到很多人啊，就自然而然就很恭敬，他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傲慢的时候，对其他人就越来越谦虚，是这样。他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他内心当中的确已经折服了傲慢了。他没有这个傲慢心啊，当然就自然而然就是很谦虚的，是这样。他并不是故意要去造作啊，去装啊，他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修行者呢，虽然就说是这个，就是傲慢心还没有调伏，但是他懂得方法，懂得方法就是说经常观自己的过患啊，反正就是去找。找自己的过患，那这其实凡夫人要找过患的太容易了，是这样的。反正每天都摆在这儿这么多的烦恼，他就反正就关注这些，关注这些自然，他就关注这些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的心就比较往下走了啊，他就比较就说是不会啊，不会显得非常的傲慢啊这些，因为他知道没什么傲慢的东西。有什么傲慢的东西呢？就是说有一点点其他的功德，那么就是说其实过患比功德还要多。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压制住傲慢。当他就是说这样压制住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过失，然后功德方面就不去观察，他就开始增长了，是这样的。他其实从这个方面的增长功德，当他功德增长之后呢，他就自然而然傲慢心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傲慢心越来越弱的话，他就越来越谦虚了。这个谦虚的话，就说是能够真正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世间当中打比喻的时候，或者广传当中打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说是生长这些春天的时候最早发芽的，其实并不是说很高的地方，它是很低的地方，很低的地方它就比较湿润。那个时候呢，水也容易积聚，然后也容易这个生长这些这个草木啊等等。然后就是很高的地方呢，留不住水的，是这样的。就大人上次在注释上面讲，傲慢的山岗上留不住功德的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你很高的山顶上，它水根本留不住，全部往下流了。然后越低洼的地方越容易存水。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心如果处于很就是说是谦卑的状态的话，它其实很多很多功德都容易在这积聚的，都容易在这个地方的集聚到，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傲慢，傲慢之后呢，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升起功德，因为我们的一点点功德都被这个傲慢心，都被这个傲慢的烦恼全部都已经浪费掉了。而且我们的新功德也很难很难升级，即便是升级一点点，那也是这个因为有傲慢的缘故呢，它也很是微不足道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傲慢心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就说是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世间法也是一样。当我们刚刚是进入某一个很陌生的系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很难傲慢，因为我不懂。不懂，所以说也不敢说话，怎么怎么样。但有的时候呢，如果他越来越熟悉了觉得这个我们开始熟悉了，他自己慢慢不注意的话，并不是百分之百不注意的话，就容易傲慢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学习佛法的人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是可能很傲慢，他因为不懂不知道，他就觉得这个佛法很简单啊，就是烧点香啊，就是说是就磕个头啊，你看寺庙里面的这些人就是这些，这个就佛法。他觉得自己了不得，是这样的。他觉得自己没有迷信。所有其他人都是迷信，这个他也容易产生傲慢。但是他学完之后呢，这种傲慢开始学佛法之后，他这种傲慢就会打破。但是呢，不注意的话，另外一种傲慢就会产生。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真的开始学了他就觉得佛法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懂这个也不敢，也不懂，那个也不懂，是这样。所以他就很谨慎。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以前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是好像站也不敢站，坐也不敢坐，是这样，就在观察别人怎么做的，然后自己非常非常担心犯错误。所以现在很多道友刚刚学佛的时候，也是到这个团体当中呢，也是非常小心谨慎到底这个磕头磕对没有，或者就是站位站错没有，是非常担心。时间长了之后呢，慢慢他懂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傲慢心就会起来，是这样的。尤其看到更新的人来的时候，他就会傲慢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对佛法的法义不懂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傲慢的也是就觉得哇这么深就搞不懂。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理解经论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注意的话，傲慢心也会产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傲慢要把这傲慢的问题呢当成一个很就是说是这个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要调伏我们的傲慢，要认识傲慢，要调伏傲慢啊！如果不调伏的话，虽然我们可能在累积这样一种，有些时候也许在累积一些福德，有些时候可能在累积一些这个一些智慧啊，累积一些知识，但是这些智慧啊，这些福德能不能成为解脱的因，这个还不好说啊！因为就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缘故呢，能不能成为自己调伏烦恼的因还不好讲。所以这个方面讲的话，要这个理当断除傲慢，恒时呢这个谦虚谨慎。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的这个无正信啊，无正信也是一个垢染。如果不具备信心，就已阻塞了迈进正法的大门。为此需要要具备四种信心中的菩提信心。那么我们学习佛法其实并不是学习一个知识，是这样的。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解脱的，是为了内心当中得到调伏。那么真正内心当中得到调伏的话，你必须要对你所学的这个法的本身呢产生一个信心，就是说非常清净的这样一种信心，是这样的，要相信它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相信这个道呢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信心呢它是一个这个进入正道的一种大门。所以说在就是说华严经等等经典当中讲道为就是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那么就是说这个信心呢就是道源，道源就是说一切修道之源，所有修道的源呢，源头就是信心啊，道就信为道源嘛，功德母，就所有的功德的母亲，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有了信心，所有的功德就不断不断的产生，那么就像这个有了母亲就会有儿女一样。所以说如果有了信心呢，很多的功德就自然产生的，长养一切诸善根。长养的话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这样一种这个可以生长，然后呢可以就说是来养护。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功德的话就来升起，那么有功德之后让它就增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也需要我们的信心的这个培养啊，让这些这个通过信心的方式来摄持之后呢，自己的功德不断的圆满，不断的圆满。所以说这个信心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信心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要具备信心，当然就是说具备信心呢，有些呢是属于前世的善根啊，他前世也修学过，所以这精神当中的话他的信心呢容易产生，然后产生之后呢也不太容易退失啊，是这样。这个方面是一种福报的体现。还有一种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或者说我们虽然有但是还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就要不断的学习啊，就通过这样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闻思啊，不断的祈祷，像这样的话就让这样一种信心呢逐渐逐渐的就升起来，然后就升起来之后呢要让它逐渐逐渐的变得纯正，还要让它增长而达到圆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信心呢，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真正的学习佛法它自始至终呢也是一个信心的不断的一种增长的过程啊，它是这个我们的信心的不断增长过程。首先我们要信佛陀他的功德，然后信三宝，要信四谛啊，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苦谛和极谛呢它属于轮回的因果，然后就是说灭谛和道谛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因果。像这样的话我们要去相信，然后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成就，最后要相信我们本来是佛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些信心呢它都要产生，当我们就的信心达到圆满的时候，达到极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和正法，就和这个法界相应。或者我们说修上士瑜伽，他的信心圆满的时候呢，就能和上士相应，就得到上士无二无别的加持。那么如果不具备信心的话，你进入佛法的大门就被堵住了啊，堵塞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好像把这个门封住了，你怎么样也在门外转啊，永远都是个门外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个殿堂当中呢，信心就是钥匙啊，信心就是大门。像这样的话你要把这个大门打开必须要有信心，那么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就这个门被封住一样，你总是在外面转的话，就你可以好像觉得通达很多。所以有些学者其实一方面来讲圆佛法能够这样去钻研的话也是很好，然后也搞清楚很多很多的这些，把佛法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钻研，这有的时候呢也是很严谨，有的时候呢好像也是很好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如果缺少了信心的话，他总是在就佛门之外，他永远进不了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殿堂当中。因为就很多很多的佛法当中，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识，一个纯粹的知识，而是内心当中要做改变的，做调伏的，内心当中要如是如是升起这些佛经当中描绘的境界的。但是没有信心的话就永远没办法达到，实际上已经这个堵塞了这个迈进正法的大门。所以这个信心对我们来讲呢是这个非常的重要的为此，因为所以说呢要具备四种信心当中的不退心。那四种信心呢当然在后面在讲皈依的时候还要讲。那此处呢当然上是讲到了这个四种信心。四种信心当中第一种叫清净心。那么这个清净心呢是一个初级的信心是这样。初级的信心呢，清净心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就是内心当中的某种这个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善根的苏醒就是我们说某种意义上善根苏醒，是这样。因为他描绘的是什么是清净心呢，当他到了一些寺院 到了寺院之后呢，或者到了一些殿堂当中啊，或者有些时候看到这些这个壮观的这个佛教的建筑的时候啊，这样，那这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是一种震撼啊，然后就开始这个产生一种信心啊，觉得这个非常好，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这个方面就不知不觉的开始震撼啊，流泪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这种就叫做清净性啊，没有什么根据的，是这样。他就看到这些之后呢，就开始这个产生这样。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上师，有的时候是看到这个看到这些佛像啊，有的时候有些道友呢就说是啊，有些游客道友他就到了佛像之后呢，以前佛像山顶上很多的这个旌旗啊，是这样。哦，他一下看到那么多的旗帜，一下子就好像感觉很震撼，就产生一种这个信心，就是要哭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叫做清净性。那是不是信心呢？是一种信心。但是呢，就这个信心呢，是这个比较容易退的，啊，比较容易退。有些是有的在某种场合当中，有时候呢到这些这个啊很多僧众的行列当中，看到时候哇，就信心就是好像很清净，是。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过了几天之后啊，这种感觉有点习以为常了。那么这个新奇感过去之后呢，他这种信心就逐渐要退出去。啊，逐渐就没有了这种感觉了，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在某个圣地去朝拜的时候啊，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那很震撼，觉得是这样的。那么再进去几次之后呢，慢慢慢慢，这种感觉它就会退失。那么如果我们只是保留在这个层次的话，那么我们的这种信心呢，还是会退失的。这种信心叫清净性，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根据，它就说是这个看到佛像的时候，看到这些僧众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产生一种这个信心，这个方面叫做清净性，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叫做欲乐性啊，欲乐性的话就是想要得到或者想要远离。比如说听闻正法的时候觉得哦，这个功德很大啊，这个功德特别大，放生的功德非常大，像这样的哎，我一定要去做放生啊。然后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就是说功德的功德很大，一定要做，一定要去做啊，这个就欲求，想要得到这个功德就是欲求啊，是这样的。他第一个是相信这个功德，相信功德之后，他就想要得到这个功德，又要欲求。然后就是比如说呢，就是讲到这个杀生的过患特别大，哦，杀生的过失很大，怎么怎么样，哦，他马上讲这个杀生过失这么大，我一定要断除，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欲求性呢，他是第一个呢是想要得到功德方面的，第二个想要远离过失方面的。他因为是听到了法，他当然这个层次呢就要比第一个层次要高一些了。第一个层次他只是看到了这些震撼的景象之后呢，或者他刚刚我们讲的嘛，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善根的苏醒。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他可能就不稳固的，有可能时间长了之后，他又隐蔽住了这样。那么第二种呢，他是听了法之后啊，听到了这样一种上师讲啊、法师讲，或者看到法本当中说啊，这样做有这样功德，那样做有那种过失，他就随意的升起了我要去做或者我要断除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呢，也叫做这个欲求性。这个欲求性呢，就是这个第二等，它比第一个要好一点，但是它也容易退失啊，它容易退失，它必定没有通过思考。啊，必定是只是听闻之后呢，当时呢就是有一种震撼啊，当时觉得就是听到心里面去了，他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所以很多时候在听法的时候，他的心容易变，但是如果说听完之后下去，如果不再巩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信心呢就是没办法保持得很稳固。那么这个叫欲求性呢，又或者叫欲乐性。那么就是说第三种呢就叫做圣解性。圣解性呢，他是就听完法之后呢反复思维啊，思维之后呢有一种定解。啊，一种定解啊，就的的确确呢，就像的话佛，啊，这个三宝的功德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自己一定要解脱啊，等等等等，或者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他通过思维之后呢，就产生一个信心。那么这种通过思维产生的信心叫圣解性，啊，真正产生一种殊胜的啊，就是说定解，殊胜定解，这个叫圣解性。那么这个圣解性呢，它是通过思维长期思维之后，遣除怀疑之后得到的，是呀，所以它就很稳固。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思所生慧这个定解呢是比较稳固的。但虽然稳固呢，也不是说完全不退啊，也不是完全不退。所以这种呢，就是说，如果遇到很强烈的一种委员的时候啊，也有可能退失，啊，还是可能退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一些这个，比如说文革的时候啊，文革的时候在当地也是有一些，当时呢，就是说学得很好的这些啊这些学者，但是到了一种环境的时候，一方面可能是整个大环境都变了，是这样；一方面他自己的内心呢，可能也有那种这个习气吧，业习啊等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自然他自己的心都变化了，是这样，他就可以退失的一种信心。他虽然通过教理已经觉得得很清楚，一般来讲他不容易退失，但是那种环境太厉害了，他不是一般的环境，是这样的。耳闻目染的这样的环境啊，就是说对他影响特别大，所以这种信心呢，有时候也会退失，但是他不容易退。啊，如果不是遇到那么强烈的一种这个对境的话，它不容易退。但是如果遇到了，有的时候也不好说，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叫做这个圣解性，它也丧失，但丧失在注释当中，这个也是有可能退的。 第四种叫不退性啊，我们要坚持啊，去除四种性当中不退性。不退性呢，就无论如何它不退，要不然不啊，就是说是有些时候，要不然就它的种性、它的善根完全苏醒了。完全苏醒之后呢，他就真实的不退了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也不退，是这样的。要不然就善根苏醒，要不然真实的通过修法等等升起了觉受啊，升起了觉受之后呢就不会退失了，是这样的。当然这个这边不退性的不一定都是觉受啊，有的时候通过闻思他也有可能就达到这样一种这个不退性啊，是这样。所以说象征的话就是一种这个不退的信心，当然就是说是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不退信心它是最高的。啊，就是说圣解心呢，它都是这个还容易，还不是容易退，还有可能退。它是但上是从这个角度的啊解释这个四种信心。华严密教在此处也是四种信心当中的要坚持不退性。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还有一种观点呢，就说是这个像全知莫不多切在《中观庄论注释》当中，还讲到了这个信心是这样。那么全知莫不多讲这个四种信心的时候，他是把第三和第四啊，就圣解心和这个不退性，它都是这个。啊，就是说是同一个程度啊，同一个程度是这样，圣解心也不会退的。那么就是说圣解心也不会退，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就是当你达到这种圣解心的时候，圣解它是从正面讲的啊，你已经产生了殊胜的定解了，是从正面讲的。那么这种从正面讲反方面讲的话就是不退啊，他这就是说这个圣解它是不退的，不退也是圣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一个是从他正面具有这样认定的方式说他叫圣解性，他也是一种这个很啊，就是说是这个很圆满的信心。那么就是说这他没有唯品的角度来讲啊，从他不具有唯品的角度来讲，安立叫不退性。所以一个是具有他的一种这个啊顺品啊同品啊同品具足的是叫做什么，具有同品是圣解，然后不就浅出的唯品方面就叫不退。所以它是一个信心的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从这个方面解读的也是有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信心呢，不管怎么说呢啊，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啊，一方面我们要就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习呢，知道了这个很多的智慧，知道了很多的道理之后呢，就是我们就不太容易受自己的一种邪见的影响。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分别念啊，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些这个邪见，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分别产生之后，它有的时候还不算是邪见，但是它加固了再加固，它没办法解决啊，累积到自己上心当中，有慢慢慢就变成邪见了，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啊，如果这个想法产生的时候你把它解决掉了，你通过你的智慧啊，你把它化解了啊，这个时候你不会再加固。但如果你这个想法产生的你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定型了，定型之后就会变成一种邪见，它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我必须要啊认认真真的学这样一种这个佛经论点。因为佛经论点当中呢，就是告诉我们很打开智慧的，或者就从不同的方面来看问题的，就很多智慧的告诉教给我们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听，一方面要善于思考啊，善于思考自己的，就是说是要反反复复去思考，思考之后呢产生定解。如果有了定解之后呢，自己的分别念产生了，自己也可以解决。如果别人的想，别人的说法来了，他比如说我说我持这个观点，然后别人持另外一个观点，然后如果我就是解决不了，化解不了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他的观点对我的影响的话，如果化解不了的话，那么我就可能接受他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接受他这个，如果对方的这个观点恰好是一个不好的观点的话，像这样我们就容易退失信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把这个自己的智慧啊非常非常稳固，要让自己的智慧稳固，就要不断的学，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要升起信心的话，也需要就是说不断的祈祷上三宝加持。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定的信心，我们现在有一定的信心，我们要以这个信心为基础。以前也是一个上师，就是我们在这个有一次在龙洞护佛那个地方在聊天的时候，上师也是这样讲，他就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基础的信心，那么这个基础的信心以此为基础的，我们就去祈祷上师加持，然后通过这样一种祈祷就得到一种加持之后，然后信心会增长，然后再以这个为基础再去祈祷，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说良性循环，那这个信心就越来越稳固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也是从我们平常在祈祷的时候，平常在观修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上师的给我们的一个窍诀啊，一个就是祈祷的这样一种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经常要这个要远离这个恶友，经常和这个善友接触。经常和善友接触呢，因为善友他是有信心的，或者他有智慧，他就可以帮助我们化解掉邪见啊，帮助我们树立这样的信心。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要经常接触这样一种这个学习佛法的，尤其是有智慧的这样善友，有悲心的、有智慧的善友，这方面呢，对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这个稳固啊、提升清净，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这方面一定要是长时间的去医治。啊，还有呢，就是说是有些这个佛的传记啊，或者正法的功德啊，这一方面要多去看。这个时候就对我们升起信心、稳固信心啊，都是必要。总而言之呢，在好的环境当中熏习，尽量的远离不好的环境，要经常呢就接近好的环境，这个对我们修行佛法、增长信心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我们要讲这个第三个就不求法啊，不求法呢也是一种过分。希求正法，可谓是一切功德的基础。那么首先这句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希求正法是一切功德的基础。那所以说我们要希求正法。那么所有功德呢，当然我们就包括了这些善趣的功德啊，还有这些这个小乘的功德啊，还有大乘的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凡夫位的功德啊，大乘的这个圣者功德，来自于佛功德。那么这个所有的功德呢，其实是来自于这样不断的一种这个去实践啊，不断的实践。比如说呢，我们就在这个正法当中讲到了取舍因果之道。那么讲到了取舍因果之道，如果我们对这个善恶业啊，对这个因果做取舍，善法呢我们去经常去做，恶业呢我们断除。如果是这样做就善恶的取舍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人天善趣啊，就可以得到这样远离痛苦，得到安乐。所以说这种那个这种功德法，这种得到善趣的功德法呢，是来自于正法，来自于取舍业因果啊，这个正法。那么就是说这种取舍业因果的来源是什么呢啊，就说是这个希求正法。那么就是说你听闻正法，听闻正法之前是希求正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希求正法呢，我们才愿意去听闻啊，希求正法听闻之后呢，我们才有愿意去实践，实践完了之后呢，才可以得到这样相应的功德。那么就是说小乘的这些功德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希求解脱，哎，我们就愿意去这个学习啊，愿意去这个实践。那么就是我们去学习实践之后呢，就可以得到小乘的有学道的功德，乃至于小乘的无学道的功德。那么如果就是说大乘的功德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要得到大乘功德，必须要修持这个六度四摄。那么修持六度四摄呢，它最早的是来源于就是说是闻师啊，闻师听闻的这个六度四摄，然后去思考产生定解，再去实修啊，再去实践的话，这个时候就大乘的这个功德就可以产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闻师的他的最早的时候就是希求正法，也必须要对大乘正法有一种希求心，你才愿意去寻找，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希求心呢，你不愿意去寻找，即便现在有些道友不需要寻找啊，反正就是说不需要寻找，就正法就送在你的这个手里面，他如果没有希求心呢，他也不愿意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它有一种希求心呢，它是大乘道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所有的功德的来源呢，就说是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然后暂时的安乐究竟的这个安乐等等等等，这所有的这个安乐呢，它其实都来自于这个正法啊，修行正法。那么修行正法的来源就是希求正法。所以说如果你希求了正法呢，你愿意去寻找啊，你愿意去这样一种听闻，愿意去修行，这方面都是啊，就是说一些功德的基础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求法呢有上中下三品，所以修行人也有上中下之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求法呢，他这个对正法的需求啊，对正法的意乐，他有上中下。啊，有上品的、中品的、下品的。所以说呢，因为他对正法的需求有上中下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随应啊。啊，就如应的话，就说是修行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就是说是有上等希求的人，他是大修行者，是这样。那么如果有中等修行的人呢，他会成为中等修行者。那么如果是下等希求的人呢，他可以成为下品修行者。完全不希求的人呢，没办法成为修行者，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呢？啊，当然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我们自己的意乐啊、根基有差别；有些时候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学法。他也会有这种变化的。说大乘上师经常给我们讲了，有些上根利智的人，你不跟他说，你不督促他，他也会去做的。该看的书他也会看，该念的咒他也会一定会念，是这样的。咱们就你不督促他，不讲什么他也会做。那如果是最下等的人呢，你再给他怎么讲，他也不会什么改变的。反正就觉得是，反正天天都这样讲啊，上师每天都是会这样讲的。像这样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所以说，你再跟他说有给压力也好，给鼓励也好，讲功德也好，讲过患也好，他反正他的心就如不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他不会什么改变的。那么这种也没什么变化，没什么利益的。但还有一种就是中间的啊，中间的人，中间的人的话，就是你跟他讲，一个督促他，他就会去做；如果你不讲不督促，他就不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像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需要去讲这些希求的这个必要性啊等等，因为它是可以改，它是可上可下的那种。可上可下的人就要经常性的讲法，经常性的督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大乘是经常在这个讲课的时候给我们督促啊，给我们讲啊，这些常识也很清楚。反正是有些修行很好的人不讲，他也会每天都会做，一定会做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有些没有上课的人再怎么讲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是也不会，上次也不会说哦，反正这些人不讲他也会做的，所以我不讲了。所以有人说，反正这些人讲了也没用，我也不讲了，不是这样的。反正就还有很多很多的中间的这些人，中间的人呢，如果给压力啊，他就精进；如果给他讲啊，分辨清楚了，他就精进，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属于这种人， 啊，如果是持续的讲、持续的强调，我们心慢慢就变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长时间不看书啊，长时间不学习啊，啊，慢慢他的心又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在旁边督促。所以有的时候有个团队互相帮助，这个也是很有作用。有的时候当我们的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修行比较差的时候啊，就旁边的人他也会就是说鼓励你啊，或者提醒你啊，啊，有的时候你别人的眼光你也觉得好像是不是啊，我这段时间修行不好，所以说就道友的眼光看我都不对的，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压力，有压力他就会做一些改变，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不想学了，但是他就团队在这儿跟着走，跟他走一段时间之后呢，哎，他这个低谷过去了。结果过去之后他又重新开始精进了，但是如果你彻底的脱离了之后呢，就没人帮助你，是这样，他脱离了这样一个问题，没人帮助你，没人帮助你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没办法，有的时候就错过了，错过之后就没办法，就是说短时间当中再站起来，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学习的差也可以，怎么怎么样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走，一定要往下走，走得慢也可以，走得慢也不要紧，只要不要停啊，千万不要停。有的时候一停了之后，他就再要想跟上来，就很非常非常麻烦，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对别人来讲也是应该这样鼓励啊，鼓励鼓励，这样也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就以前呢，我们在这个远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爬山的时候、远足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就说是不怕慢，就怕站啊。的确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不怕慢，慢你慢慢走，反正就是再走就行了，你千万不要站。一站了之后，你就再走的时候两三步，你又想站，啊，然后就再走又想站，是这样。所以说你就现在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啊，往前就不要停下来。只要他不停下来，有的时候他的相续啊就不会中断。有的时候世间的经验也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修习佛法，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这还有些地方就讲细水长流嘛，就是说一下子得到一个大神通、大功德，有些人就是有这样想法，但得不到他一下就垮掉了。那有些人呢，就是说他也没什么，反正慢慢在走，慢慢在学。啊，有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他慢慢在这个积聚他的能量，但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他又越来越优秀，他的功德啊这些，当他的积累资源到了一个量的时候，他慢慢就成熟起来之后，他的相续就彻底会转变，是这样。所以说，当然上次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必要性，啊，所以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对待、不同的处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当上次的智慧和慈悲的体现。那么就是说是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有这个上中下三品，所以说修行者呢也分为上中下啊。如果对正法特别需求的啊，他就会成为上等修行者。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么大需求的话，他可能就说是下等修行者或者中等修行者。如果对正法从来也没有向往需求之心，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成就正法了啊，这个就是最下等的。那么如果对正法从来没有向往，一点都没有需求，那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正法的修行，也谈不上正法的成就，这方面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没有成就呢，成就大小啊，成就的快慢呢，其实都和你的需求心有关啊。如果你特别需求呢，当然你的这个兴趣就很大，兴趣很大的话你就很愿意做，而且很愿意做的同时呢，你也还会很关心他这个做的质量，因为你的确很关注这个事情，认真关注，所以说你就当然你就持续性热情很高涨，然后热情高涨的同时你会关注我这个质量到底如何啊，像我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啊，就是说质量如何，他要去看啊这个质量，让他质量好的这些因缘我到底啊办到没有。如果这方面的条件就是说欠缺，他就会去想办法，他也很积极的自己想要去想办法去改变他，去弥补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发愿呢成为这种啊，就是说是这个上等的这个需求者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还没达到这个状态，但是我们要发愿，要回向啊，请上上方加持啊，让我变成这种上等修行者，并不是说我哦，反正就是说以前我都是这样的有因缘，现在已经变成中等下等了，我再怎么努力可能也没啥用了。这个我们佛教又不是宿命啊，也不是宿命论，是这样的，你前世怎么样，现在永远不变。虽然说变起来没那么容易。我们也不要说啊，反正就是佛教当中不是宿命，反正就看这个袁老凡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也不能想得太简单了，是这样。我们说这个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你随随便便说你念几个咒就改变了，这个也不现实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要这个比较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它的确是可以改，但是你必须要付很大的精力才能改。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付精力，一方面我们要祈祷上三宝加持。当我们的自己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啊，在世间上打架也是这样，当然自己一个人打不过的时候，我也可以叫很多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你不能说反正我打不过就算了，是这样的，就世间上他就打不过他就叫很多朋友。所以说就当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我自己不能说我自己一个人去努力，反正我祈祷完之这样我努力了做不到我就放弃了，不是这样，我还可以有方法的，是这样。上师三宝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修行的是可以祈祷上师三宝加持的，所以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用呢，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祈祷，精进的祈祷，每天都要祈祷， 就在祈祷上帝加持我，我就需要你的帮助，是这样的。所以每天呼唤，每天呼唤，就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每天要这样祈祷呼唤的话，慢慢慢慢的话，就是加持力就会融入到我们下面。我们的修行的话，就越来越有力量。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是这样。所以说呢，上就是说是上上吧，告诉我们一个让我们修行增长的方法，是一定要善巧使用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发愿呐、回向啊，每天把这个当成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对正法有需求的人，是这样的。因为你这边讲了嘛，所有的功德来自于需求正法。你要成为上等修行人，你就是对上等需求；你要成为你没有上等需求，你只有啊就中等需求了，只能成为中等修行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啊相续变成一个这个最好的一种法器。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积极进账，认真学习；一方面要发愿回向，一方面还要起到上乘和加持啊，这方面都需要做。如世间俗语所说，法本无主人，随情随得的。那么就是说，世间俗语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这个正法、它是没有主人的，谁精进呢谁就得到大，谁的精进谁就得到多，是这样的。谁精进谁的利益就大，得到的利益就大。所以这个正法它的确没有主人的，所以说只要你精进的话，就说是这个可以得到。那么你精进的越多，你得的越多。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任何说啊，这个是这个政法已经被谁谁谁已经包承包了，所以说你再怎么经济也得不到了。今天这个餐厅都被我们包掉了，所以说你到其他地方去啊，没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政法它是没有主人的，只要你谁经济啊，谁就得的多，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啊，藏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甘丹寺的这个法座是没有主人的。啊，他又是这样的。甘丹寺的这个法座，就是说最高的这个格鲁派的这个教主的这个宝座啊，在甘丹寺里面，他是甘丹寺这个法座没有主人。没有主人意思就是说是你谁精进啊，谁都有希望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下面的人呢，他就开始很长时间的，首先是很长时间的十几二十年开始学显宗，把显宗完全精通之后呢，考一个头等的格西，然后考完之后呢，就进入密宗院再学密宗，学完之后呢，就开始通过密宗的考试，然后呢，就是说最后考完试之后呢，还要一种财力啊，还要一种这个给三大寺的这些所有的僧众供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很大的福报，是这样的，所以说还要供斋。如果你供不起斋啊，对不起，也不行，说明你的福报不够，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有这样的说法。当你所有的做完之后呢，最后就还是有机会登上这个最高的法座，啊，就有这个机会登上最高法座，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甘丹寺的法座是没有主人的啊，所以很多人他都很精进，就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情，反正就是说你，反正最后法座就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他一期当中只有一个人当那嘎登吃吧，是这样的。其他的反正就是你，他已经上去了，你其他人没有。但是大家都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有机会的，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个说法嘛。但此处呢，就正法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只有一个人，最后只有一个人成佛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谁精进谁就得的多。啊，它道理有点相似，谁勤谁得大。那么下面就举个例子，谁到底是就说是这个上等需求者，啊，谁是因为法本无主人，谁勤谁得大呢？我们说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啊，就以这个来作为这个例子。这里面就体现了本师啊，他老人家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成为一个上等需求正法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是这样的。随着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曾仅仅为四句正法而经历了挖出生肉做成千盏灯后，插入千根灯芯，众生跳入火坑，身上钉入数千铁钉等百般苦难，真可谓越过刀山与火海，舍生赴死求正法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看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不是一次两次，无数次，像这样为了这个需求正法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的舍弃掉。那么就是说，但是在注释当中也讲了啊，就说是这个挖出生肉做成千盏灯，他也是以前当国王的时候，虽然就是说世间的物质的财富他已经圆满了，因为他是国王嘛，啊，不管是大国王小国王，反正他就是说世间的这个物质他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稀缺的。但是呢，内心当中因为以前无数次的串习正法的习气啊，他对这个正法非常非常的需求。但是当时他也不是，当时的这个世间也不是这个佛陀出世的时间段，他没有佛陀出世，他就很苦恼，就想找这个正法，就是说是这个千方百计找不到。最后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啊，他就说是这个懂得正法的人。有些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天人的化现啊，天人化现，因为是整个世间都没有佛法了，那你这个婆罗门从哪里得到了佛法？是这样。所以说有些这个天人呢，有些第四天他住世的时间很长，他的寿命很长。所以说当释迦牟尼佛，这当不是不一定释迦牟尼佛，当以前的这个佛出世的时候，他在佛面前听过法，然后佛入灭了之后，他因为是天人的身份，他寿命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这个世间没有佛法的时候，这些这个天人第四天他还内心当中听过佛法， 所以他还记得住佛法是这样。所以他看到这个国王这么强烈，他下来想要考验他，考验他就说，如果我这有佛法，他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说挖，就是把这个生肉挖出来，挖1000个窟窿，然后每一个窟窿里面呢就是灌上这个酥油，插上灯芯，然后点燃，这样的话就说是我可以给你讲法，然后给你讲四句法。因为他就这个国王对正法太需求了，是这样的，太需求了，太需求的缘故呢，就是说他这个条件，他对他来讲的话不是什么难题，他就太高兴了，是这样。他所以说马上就开始实行，就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体挖出1000个窟窿，然后灌满油，插上灯，点着之后，然后求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求法的话，实际上所讲的法，上师在主持人讲的。他就是讲的无常的啊，无常的这个四个边的用法啊，无常的四个边，像这话就说是这个生计必死啊，像高计必堕啊，急聚必散呐，啊急聚必尽啊，就说是这个聚集必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四个法。那么就是这个四个法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急聚必散啊，急聚必尽嘛，积累的啊，计就是边际的意思啊，就它的这个到头了啊，就是如果这个急聚啊，这个积累到了边际。啊，到达边界的时候，他就会一定会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消散啊，一定会穷尽的。比如说我们攒钱，因为我们攒很多钱，攒很多物资，那么攒到最后的时候，它一定会消失，一定会消亡。要不然就几个人去世了，有人去世之后，你把攒到的钱，相当于最后的时候你什么带不走，不就啥都没有了？是这样的，还要积累很多东西呢，这些都也是有违法。这样，所以慢慢它也会消散的啊，最后它也会就说是穷尽的。像这样的话，就说这啊，积聚必尽，积累的这样一种这个边际啊，到头来它就说是一种这个完完全全是会穷尽的啊，也会穷尽。那高聚必堕，高聚必堕就是高呢，就是一些这个高位很高的位置，很高的位置就是现在很多人追求高位嘛啊，因为到了高位之后呢，也有权利啊，有名声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这高位它的这个边际是什么呢？高计啊，就必堕，反正最后呢一定往下走，一定会堕下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官员呐、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这些各世界的国王啊，他们反正到达了这个高位了之后，最后的结果还是往下走，一定会就是说是这个扔掉这样一种这个高位的。还有呢，就是说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呢，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天界啊，比我们人间啊还要高，他的福报也大。所以说你就转到天界之后它还是往下走，然后色界呢转到色界天还是往下走，乃至于最后达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飞翔飞飞翔啊，这个就是有顶啊，我们叫有顶，三有之顶啊，飞翔飞飞翔，到达了三有之顶的时候，你的业已穷尽了，还是往下堕，是这样，没在世间当中没有一个很长的高位的。所以说高级毕竟通过这个人讲的是呢，就让我们知道啊，其实追求这些高位呢，暂时来讲好像是很好的，但是就是从他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来看的话，他的边际到头之后呢，他还是穷尽的。所以追求这些呢，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如果我追求的高位它永远不变化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可以，但是实际上最后还会这个抛弃掉的，所以说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所以应该修持正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也有对我们来讲打破对高位的执着。还有一些讲的话就说是反正它是苦恼嘛，一方面我们就高聚必堕啊，最后一定要下来。还有呢，就是说从侧面他的资分来考虑的时候，反正在高位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痛苦，也会有很多痛苦。那么四百论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下列的人呢，他就说主要是生活所迫啊，他就说找不到饮食之具，这方面痛苦。那么就是说有钱人有势的人呢，他虽然这方面不欠缺了啊，身体方面的这个饮食不欠缺了，但是他内心是很苦的啊，内心很苦，说高处不胜寒，他有的时候也是表现这样一种这个状态的。所以说这个高聚必堕啊，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就高位的这个边际，它一定会堕落的啊。就射箭，你把这个箭射得再高，它也有穷尽的时候，它力量一穷尽了，就掉头往下啊，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有违法的规律，这个不是谁在后面操作，是这样。他就说一切有违法的规律就是这样。你的这个造的善根、造的善业，它是一个有违法，是因缘法。它因缘法就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当它的力量一穷尽了，一定往下走，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对待这个高位方面，如果对众生有利啊，暂时有利啊，这个方面也可以，并不是说一定要马上抛弃掉什么。但是我们要正确的认知到这里面的这个实际状态，知道之后呢，他就不会太执着啊。关键就是他可以看得破，可以放得下。他虽然在高位上，他也能够知道啊，其实最终还是要抛弃的。他内心当中早就放下了，所以一旦真正的出现这种让他放下的时候，他完全就可以接受。啊，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障碍就可以接受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聚集必尽啊，聚集必尽的话，就说是聚集必散嘛。 聚集闭散。聚集闭散的话就是说这集聚的啊，集聚的边界啊就是这个分散。这个方面前面主要是财富方面的啊，第一个呢就集聚毕竟主要是财富方面的，那么这个聚集闭散呢主要是人方面的，主要是人方面的，人方面呢就是说是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团队聚集在一起，它只要是聚集的法，它最后终归要消散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在这个大法会的时候，以前佛学院就在这个九三九四年的时候，大法会几十万人，几十万人在一起啊、念阿弥陀佛，念这个阿弥陀佛心咒啊、那个时候人特别多。但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想一想，他就是再过几天的时候，反正十几天的时候，他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全部都要走得干干净净，是这样。他只要这个集市里面也是一样，很多很多人汇集在集市当中，但他也会分散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通过前世的善业也好，通过前世的恶业也好，走在一起，夫妻。或者说是家庭的成员，或者就是这些这样一种同学啊，或者这些这样一种同事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都是通过前世的因缘走在一起的。但是呢，因为通过前世的因缘走在一起，它是一种有为法，它最终会分散啊，不要不然就是生离，要不然就是死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都是，这个就是客观规律，反正就是说是佛陀就把这些世间的客观规律给我们讲，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然后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这个之后呢，就是这个放下不必要的执着。有些时候呢并不是说不要让我们有这些亲情啊等等等等，而是说不要有过度的执着，如果过度的执着就会变成痛苦。那如果你就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的话，当然在一起的时候呢也啊互相之间尊重啊，互相利益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说，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啊，就它是通过前世的一些缘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说在聚集的时候不要争吵啊，不要互相之间造一些伪缘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后面讲无常的时候会讲。所以象征的话就说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的生即必死，生即必死就是生的这个终点啊，即也是终点的意思嘛，就是说生的终点就是死亡啊，肯定是死亡，没有一个人生而不死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一定知道，现在我已经生了，生我现在住在世间当中，但最后终究一死啊，这个又是一个无常，这个有违法的规律。所以佛陀把这些呢讲得特别清楚，就让我们就是能够知道对于自己的生命啊，对自己的身体也好，对待这个财富的观点，对待这个高位的观点，对待这些暂时集聚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亲朋好友的这些观点，他应该持一个比较公正的观点，客观的观点。如果有了这些客观的观点，他就把这个问题了之了，就不会产生很多额外的痛苦啊，是这样。当然痛苦肯定会有的，因为在世间当中不可能没有痛苦，但是呢不会产生额外痛苦，因为很多额外的痛苦它除了我们通过业引发的痛苦之外，有些时候是心加进去的痛苦。所以我们就看破之后呢，就这些额外的痛苦就不会再有了，即便是遇到了这些痛苦我们也不会那么的难受，就像我们修空性一样，虽然你修了空性你这个痛苦也不会马上消失，但是呢我修了空性我知道它是一个无自性的，那么这种心上面额外加进去的痛苦它就不会有啊，是这样。所以他也容易比较容易接受，是吧？这方面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很消极的啊，很悲观的，而且是很积极的引导我们去掉就是说额外的痛苦的一种方法。一方面他的确是客观事实，一方面来讲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一些执着啊，减少一些痛苦啊，让我们不必要把这很多的时间精力浪费在这上面去。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四句话啊，是这样，他们就特别特别欢喜，是这样的。然后后面有一说呢，通过这个第十力加持，他的身体也恢复了，也有这样讲的。那么在咸鱼经等等这里面也讲了很多了哈，记得是咸鱼经的第一品当中啊，前面学位讲过，咸鱼经的第一品当中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不讲法啊，是这样的，就不讲法。不讲法之后呢，这个梵天呢，第四梵天去劝请的时候就讲了很多。你看佛陀，你老人家在因地的时候，你发了这么多愿，然后你为了成佛，你为了求一句法，然后你是做了这么多的苦行，他就一个一个复述啊，这些他就你看佛陀，你以前是这样做的啊，你为了四句话，你把身体上的你肉都挖出来，然后怎么怎么，你为了四句话，你身上钉千钉，为了这个法，你可以从火坑跳进去。现在你已经功德圆满了，你居然不讲法了啊，就这个意思。反正就是督促佛陀讲法嘛，他就是通过他的复述，就很多公案就从这里面就啊讲，我们都知道佛陀以前呢，他就为了度化众生，为了把这个法给众生，为了求这个法，他做了很多很多苦心。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所有的法都圆满了，你现在所有的法的功德都得到了，你应该给众生讲法，怎么怎么样啊？反复劝请，就是这样的。所以这还也讲了很多佛陀因地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有的时候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莲花大师你到人家因地发个这个愿呢，你千万不要忘记了。现在我在祈祷你，千万不要忘记了。金刚萨埵以前发过这个愿的，像这样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其实他并不需要我们去提醒他，但这个是个缘起啊，这个缘起。如果你这样去呼唤了，这样去祈祷的话，他的力量来得很大。 嗯，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插入青啊，就是说是插入青根灯芯，还有众生跳入火坑，它的这个内容差不多一样，在讲义当中也提到了是这样的。然后呢，身上钉入书签、铁钉等百般苦难。身上呢，就是说是这个钉入千根钉子啊，或者数千铁钉啊，为了要求这个法，就好像这个主要是那种这个三法四法印嘛。四法印的话，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个四法印。像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为了，有的时候只是两句话，半个偈颂啊，有的时候只是半个偈颂，有的是一个偈颂，有的是两个偈颂，是这样。所以他不是说现在整部整部的听，他只是一两个偈颂，但是他对法的需求性特别的大。是这样的，所以他又不感觉到特别痛苦，然后也特别欢喜，非常非常高兴，非常欢喜。所以说呢，你看他就说是真可谓是越过刀山与火海啊，然后呢舍身赴死求正法。他就是说把自己的生命都抛弃了，然后为了求正法，为了利益众生，为了让自己超越轮回，为了让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呢，完完全全抛弃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希求心，他最后你看得了什么呢？啊，最后就成佛啊，是这样。所以他是上等的希求者，最后就得到最上等的这个成就。啊，肯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如果是阿罗汉这些呢，他就中等的，中等的他就得到这个阿罗汉的果，反正他也有需求，对正法还是有需求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都有如应的。那如果你对正法特别需求的话，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为了求正法，他能够舍身赴死的话，他就是这个对正法如此的需求，他最后得到一个最上等的成就。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辩中辩论当中等讲的话，就是三地菩萨他也是对求法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需求啊，即便是要越过刀山火海，他也是这个完全啊不顾，也是要去求法的，是这样的。三地菩萨他知道，三地菩萨知道这个法是这个法界的等流啊，是实相的等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实相它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个法义。所以说平常我们说这个经典到底是什么，经典就是其实它是这个佛陀证悟的，或者所证悟的法界当中相应流现出来一种文字，指导我们修行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经典好像是有啥用，经典有的时候我们很轻视经典，那其实真正来讲，要么经典就是讲到了实相，要么就是经典就是讲到了修行的方法啊，要不然就讲到了这个实际的这些很多很多状况，和修法和成佛成就都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就是说三地菩萨完全懂得了这个法，这个正法它是这个法界的等流，实相的等流，所以说他对这个法特别特别的需求，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对法越需求的人，他正悟越大。那么如果现在再反观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对正法不是那么需求的话，那就从反方面来看，你如果不太需求，那你得到的果也很少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于这样因果取舍之道不需求的话，可能连下士连善趣都得不到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对菩提心不需求的话，就进不了大乘道。反正他就说是这个方面是同等的，没有人在后面操纵，没有人说谁的关系好谁的关系不好，没有这些。反正就是说这些都是你啊，我们就说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呢，除了说是业因果之外，其实这个方面也是你自己做自己受，反正你越精进你得的越多，你越懈怠得的越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达到一种啊自然的无情的自然的去精进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啊，自然去求法。同样作为追随者的我们，也应当以强烈希求之心，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而听闻正法。那么就佛陀呢，是作为上等的修行者，他虽最后呢得到了这个最上等的成就，成佛了。同样呢，我们作为这个佛陀的这个追随者，作为追随者的我们呢，也应当以强烈的希求心。其实讲这些公案呢，讲这些这个必要性，也是让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善根能够苏醒啊，能够让我们对于求法呢产生一个希求心，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有障碍，但是有的时候通过这些教授啊，通过这个教研呢，也能够超越这个障碍，让我们产生对正法的一个希求心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应该不顾一切的艰难困苦、严寒酷暑而听闻正法。那么就是说一切的艰难啊、困苦啊，或者有的时候很冷啊，有的时候很热啊，有的时候很困啊等等，不管怎么样呢，要抛弃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困难而听闻正法。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大上师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到了这个能海上师以前在入藏的一些经历，也是经历了很多苦行。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很熟知的弥勒在巴尊者，他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为了求法，就是完全不顾自己生命的一个典范。他因为以前造了业，造很重的业，他就想这个业如果不通过正法的清净的话，必堕地狱无疑，绝对会堕地狱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对这个怎么样能够净除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罪业，怎么样能够在七尘当中承办一个殊胜福果的这样一个法义啊， 非常非常的稀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就说是到就是有溯源的上师这个马尔巴尊者面前的时候，反正就他的罪业很重，显现上面就说是罪业很重，所以说他的上师呢为了清净他的罪业，让他成了一个真实的法器呢，也是百般的去考验，这么多苦行。比如马尔巴尊者的传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有的时候看起来是让他造一些罪业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防止就见了拆，拆了又见，是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做这些事情。但最后呢，就经过很多种的苦行考验之后呢，他的这个求法的心依然没有减退过，对正法的需求依然没有转变过，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为了得法，他甚至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师母一起配合就伪造这些这个文件然后呢就说是在其他的上师面前去作为一个证明的听法，但是因为没得到上师开许的缘故，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是这样的。所以他什么都尝试了，什么的尝试，最后就是说实在不行了，他就发愿后世一定要得到一个人生，准备自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被射死了，是这样。所以说他这个对法的需求达到了极致，最后你看一跟他讲法的时候马上就相应马上就是得到相应的，还有而且求法之后一辈子都在修。他就是说因为对法非常强烈的需求的缘故，他最后成就是这个这么圆满的这个果位，度化了这么多众生。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前辈这些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典范。所以说我们来讲的话，就看完之后应该有所触动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传记它不单单是讲个故事，其实传记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要做的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这个行为，通过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经历，把这些修法描绘出来你如果你要成佛，你应该这样他就开始给你示现，他把他的一生他把他一生呢变成一个一部正法，变成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应该做的东西，真实版的把这个正法演绎出来，是这样。所以说他就交代什么呢？信心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成就那么高就是信心，对上师的信心。怎么样就是说是折磨你你的他曾经灰心过，但是他没有生邪见，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信心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对正法的需求心如果你要成佛，就像我这样的需求心也应该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专注的这样一种实践，是这样的，就应该有。或者说你要修行正法的话，对世间八法的这个对世间八法的看法，你应该是怎么样放下？他很传递了很多很多大量的这个对我们修行一直上师也好，或者修行也好，或者业果业因果的取舍也好。因为你为什么？你看他完全确信，我做了这么多恶业，必堕地狱，肯定会堕，是这样。他这个特别特别的坚信，所以他才会引发后面的对法的需求。然后才会就是说引发他后面就是说是这个就无与伦比的苦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对业因果还差，我们不觉得我造了这么多罪业是不是一定要堕地狱，好像还没有确定，是这样的。你没有确定的话，当然你就觉得有可能堕有可能不堕也有可能我侥幸怎么怎么样躲过去。所以说我们对这样一种想要清净罪业的这个念头不强烈，不强烈的话对需求正法也不强烈，所以说求到之后呢对实践正法也不强烈。所以这个方面就这样一系列的不强烈下来，最后我们就没办法成就，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是这样。说他要传递很多信息我们去看传记都是要去看这些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有些是描绘的这些大德们，他主要是菩提心特别强烈菩提心很强烈，他从这个方面给我们传递出来你必须要修菩提心。有些他就传递出这个无常观很强烈，反正这些大德都要给我们传递出某种信息，对我们修行都有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看传记它其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法，都是这样一种窍诀在里面的。就我们千万不要把传记当故事看这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跟修行有关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看显密经它里面都是有很多你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里面的大量的一种信息都在故事里面都在公案的当中，所以我们要懂得去看这个公案才行。所以说应该这样的话，就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听闻正法，只有有了这样一种需求心，我们这个正法对我们来讲真正起了它的作用，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灯家日本伦伦的不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龙车白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